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智性境，三世佛母我今已。所以大家说说安住在前面的法心上面，皈依法心当中。然后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这个众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众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个经典的这个句子，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找这个一个篇幅当中，一个品当中，比如说24品当中的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也这两句就够了，就代表了整个24品的内容。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句子就是阐释的比较多，但是它有重点的阐释嘛，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重点的阐释的内容。所以其他的刚才之前提到的里面的四谛啊、三宝、因果这些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没有一件事情，这个从我们如果不是从一个学佛的人的角度，专门没有学过缘起性空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既有理性的那种的推论和分析，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现象确实是由因缘构成的。而且我们能看得到的，就是你哪怕是一个农民的话，他能够看到四季的变化，以及就是一个土壤阳光水分这些营养，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下才能成熟一个庄稼。可能就是说从地底下地上面到天空当中的这些种种的因缘节气这些的变化，能够看到这些一个事情的产生，它也需要一定的这个因缘。如果不具足这个因缘，它的那个结的果就不好。中间有很多种的因缘，就是毁坏这个果，或者让这个果不是那个理想中的这种成熟。其他的，如果一个人经历这种生长的时候也一样。开始以为现象像小孩子天马行空的去想很多问题，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就是神话故事的那种的，纯粹是怎么讲呢，就像什么科幻的那种一样，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不着边际的一些想法吧。最后还是发现，就是你发现是就是事物的一种的规律，它是依赖缘起。如果你学习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学广的话，那深的上面会有受一些时间上面的限制，如果你要学深的话，就广的上面角度会有一些怎么讲呢，有所局限。所以说这个就有点像纵横的这个把握一样，所以说这些上面都是时空元素就是主客的这些因缘吧，而产生的。如果常常忽略的是，有些时候呢，忽略就是 某一种多元的这些主因和助缘这些上面的主次的差别，有些时候比较忽视就是观察者的角色，就像科学上面的一些分析的时候呢，比较忽视说，最终来讲还是人在观察这个角度和局限，哪怕是用各种各样的仪器，但是最后观察者是人，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考量，因为以前来讲的话说，主观的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是考量的地方。那主观的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一个单一的主观和多方面的那种的，集合的那种的主观的一些经验，这两个也有一些差别，因为单一的可能有多一点的那个盲点嘛。一般来讲是凡夫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基本上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能看到现象，确实是这种中因缘法而生。所以中因缘法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真实的这个事物呈现的时候，因为是多方面的构造而构成的，就像一个图片一样，它有很多像素的这个差别，看起来就是模糊或者是清晰或者逼真的这些差别。所以说，本质上面它就是一个，元素集合的这个因缘的善巧，就是因缘的呈现的这个层面呢，来就是呈现多大程度上的真实吧。所以像以前有些时候，就是举例子说，看你一个现象，你确定是这样子，最后就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会有质疑自己这种的角度。会怀疑说原来看到的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就比如说一个就是少年，幼儿成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一件事情，从喜欢着迷到就是没有感觉或者是不喜欢，就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原来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那么样的价值；原来认为很可靠、很真实的东西，不见得有那样的。这是原来觉得是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就后来变得就是原来可以理解。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本质上面来讲，就是相对二元显现的一切都是源于就是施舍而有的，就是我们像任何一个的事物的时候，主要是以那种内心的概念的形式来产生的，所以，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也有带有个人的色彩的那种的情绪或者是经验的性质，所以有些不是在一些那个书里面也有测那个就是分析啊或者是推算的能力的这种一些那个叫什么智商的那种的测算嘛，也有一些是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接受度或者喜好，或者是能够宽容和或者是不能宽容这些，很多自己的那种品行在里面嘛，有这种预测性的那种品行，那些呢就有点像情商的那种，这个就是说模式上面有一些差别吧。所以抽象上面的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元素的改变和细微的。上面也有差别，所以你眼睛，比如说看到一个，就是这些这类的，先这些就可能先不用说那么多，所以这是，意为释迦名，意识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些应该就尽量能背下来的话最好了，常常修的时候就是提醒自己，以前不是有些人学英文呢，学某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在梦里面都有很多对话嘛。如果这些就变成你就是最深的那种的了解的话，印在心里这是最好的。所以之后的那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讲了有这个事物有自信的这些看法，包括上帝的这种存在，造物主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很多哲学的观点，哪怕不一定是信上帝或者是造物创世的主，就是一般唯物的科学以前里面的很坚持，非常的就是坚持认为说 物的这种真实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传统物理的观念嘛。所以，就是除了量子的这种物理以外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这些上面，应该是主流的人还是认为说，事物最小在能够观察的这些，最终来讲的话，好像会有一个就是能够点到纸，然后作为基础的一种的基本的事物或者基本的粒子、基本的那种存在嘛。如果你坚信这个的话，说明那个东西是不是复合的，不是组合的，是怎么讲呢？不是因缘法，它单一的那种存在的能力。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就是说，其他的很多都会就是一动摇的，其他的很多的观念。但是佛法里面就是一直都认为说，就是概念，佛法里面四部宗义里面的话，有部这里面讲的一些，它也没有说是那种心有实性，但是说物上面的某一种的，怎么讲呢？无方分，那这样子的一些概念非常细微到，就是说，其实无方分等于是另一类的说某一种的空，但是就是如果从概念上讲的话，它在说某一个，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办法指出来的一个种的。有吧，一种存有，所以说其他的都没有说这个事物有任何一个能够真实的这种客体的那种存在嘛。所以说从如果就是从纯粹是唯物的这种的观念来看的话，因为它如果要细微的去解释的话，它会变成很多的矛盾的这种对话，就是说。事物如果有自信的话，那这一切显现当中的显现是跟自信有自信的这个是就是矛盾的。如果一切都是物理的这种存在，都是运动的，没有一个事物不是运动的，没有一个事物不是组合的，没有一个事物不是生灭的。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什么物质的真实，坚实的这种存在。所以跟这个有关的呢，就是如果有实在论者呢，他的就是提出来他的这种的，缺失在什么地方？所以说，就昨天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一些吧，这里面，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四谛之法，四圣谛之法。所以说如果这些不是空的，假如这一切都不是空的话，既没有生也没有灭，那么就是实在论对他们这种所说的这些，有些当然是挑战这个佛道里讲到的这个四圣谛这个道理，比如说苦集灭道，某一种程度上的苦集灭道有些外道也承认，但是他这个承认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讲到苦谛的因是极谛，然后灭谛是果，道谛是这个因，这样讲的话它形成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是这些说明，就是一切有因果的这种显现也是一种的缘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要承认缘起。如果说不承认缘起，不承认空性，就是承认缘起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承认空性的。我们所说就是这个词的概念来讲的话，如果说否定这个空性的话，也就否定了缘起，也就否定了某一种的因果。所以说，就是恒实的这些，或者是说不空的、自性实有的这些呢，就是说，说明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话。构不成这些因果缘起的这种的一个作为因和果的某一种的观待，这些上面所以说就没有四圣谛，如是则唯有四圣谛。所以细节上面广说的这个上面说，若不从缘生，云何当有苦？无常是苦意，定性无常。如果是性质是固定的，就是有恒常的自性的这种的话，那它不是无常的现象。 无常的，不是无常的现象的话，怎么会有因和果的这种的关待或者是作用？所以说，就是佛也讲的，就是说，苦的这种的性质是因为我们说像那个苦苦啊，就是从产生增大或者是就是变苦，就是变化的那种的痛苦嘛，就是一夜的那种的自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无常是一种指的是就是苦的这种的一个元素，或者是导致苦的这种的原因嘛。因为一切皆无常，人执着恒常，那当然自然会有很多的破灭，有很多的得失，有很多的这些现象嘛，苦乐。所以说，如果是说是这些事物不是缘起的，那么怎么样去形成苦呢？那这个苦不依赖缘起的苦有没有呢？就是自性恒常的话，应该是要不然就是永远受苦，没有什么改变；要是没有离苦的话，就是不曾受到任何苦的这种的威胁或者是干扰。所以，所以说没有就是怎么有一个固定的本质的这个，然后怎么讲呢？不依赖因缘的这样的一个苦呢？这些都不存在的。所以无常是苦意，就是苦，所以不从因缘生的没有这个苦，所以说他这个是在说，这种自信有违背了苦谛，就是对于苦的那种的，讲法没有办法成立。佛法当中讲苦谛的这些，如果我们从自信有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不是因缘生呢，怎么样去解说这个苦谛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到某一种苦吧，这样讲嘛，就是说到某一种身心的疾病，或者是痛苦，这样的时候也是关待因缘的，是很显然的。我们就是诊断这个因缘的时候，也会说你就是睡觉怎么样啊？你吃了什么呀？你过去有什么基础病啊？这就是医生看病的时候关待因缘的这个意思嘛。然后。那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话，别人也会问说：“啊，你怎么了？”就是这个，就是关待因缘嘛。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其实不用问，就是这是他的自信嘛。就是你没有病，就是永远没病；有病就一直有病，这种的。所以那也没有什么，在这个就一连续的这个，若苦有定性，何故从极生？是故无有极。以破空意故，如果是破这种无自性或者是空意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继续沿着前面说的，如果苦有自性，如果苦不是从缘生，不是因缘产生的话，那极呢，就是苦的这个苦集灭道相互成因果嘛，所以那极有没有办法成立？因为苦不成立，极哪里能成立呢？所以说。也要否定这个极，从这个实有自性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所以梅潘仁波切这边，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大概就是一样的意思。如果决定，我看如果存在决定的自性，苦谛又怎么能从极谛而生？既然极谛是从因缘而生，然而。具备自信的话，具备自信的法就不会关待因缘，因此，极地不可能具备自信，极地的，真实自信不存在，就是极地的真实自信，存在是对空性的极大的破坏。那么我们只有程序不合理，而且基本上就是说，要否定这个极地。如果从自信实有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就是一说到非因缘，它不关待因果的话，那就这个，就是说基础的，或者是从主客任何一个关待的这种的角度来讲，都是关待的现象，没有什么不关待的。如果一个环节我们已经习惯了接受很多环节，但是如果最终 比如说我们说，怎么讲呢？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这个亲戚时间都是由，比如说不变的自信的一个造物主或者是神创造的。神创世这种的说法就是极其广泛的，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人不信那种的宗教的话，没有这个这种的怎么讲太多的问题，觉得那你说一个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但是就是祖祖辈辈是那种以神创万物造物这些观念来的话，他们的所有的祈祷，所有的那些信心。所有的很多的关，就是日常生活的当中的用语用词，都关系到就是在这个文化氛围和基础上的一切的思维和用语的一种习惯。所以呢，至于现在，比如说佛教的一些经论这些翻译到英文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他们的语境下，其他不太了解他们本地的语言的一些人来讲的话，他还是会以自己的语境来理解嘛，就原有的语境。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被翻译到对境的，他们本来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和，一整套的这种哲学的话，他们会把佛教的那些，翻译成他们宗教语言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理解成佛教原有的应该那种的，就是直接指到的那个意思？比如说 faith，比如说信心那种，我们昨天不是讲了吗？就这一个观点的话。他不会觉得就是这种信心是需要你去怎么讲的？我们不是信心里面分了好几个嘛，清净、意乐、圣洁这种不退转的心，所以就是说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他们的信心是不需要那种的追问很多疑，就是怎么讲呢？不是那种你经过自己的实践啊，什么像佛陀说的一样。就是你要像那个什么黄金，就是像那个打磨、融化、切割的这些方式来去验证佛法一样，他们在这个他们的传统里面，这种的观念不存在，就纯粹是相信。所以另外一种来讲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呢？当然佛教里面有一些是不是那么解释很多的原因，但是信心来超越的这个道路是有的。这个道路，但是它是基于你真正的后来就太阳会放光，这个感受直接能感受到那种的放光的明亮和光一样，它是指这个特定的一个法上面，比如说星星的这些教法上面的一些，它不是针对一般的那个要相信一个神外力的神的存在啊，或者是说一个神秘的那什么这种不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是能够亲自见证的，而不是。就是只是依靠信仰，纯粹的一个信来维持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样讲的话，认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有神的宗教的这种日常生活和从小的一些被影响到的这个道德，包括就是艺术，包括音乐，或许是就是日常的这些法律和很多方面吧，所以。就是，即便你不是一个信神的一个人，但是你在信神的文化的那些社会里面的话，你会就是潜移默化的很有这个共鸣，或者对某一些词汇啊这些上面产生的这个连接的方式呢不一样。所以，印度也是这样子，既又有这种多数是有这个神的创造者、维持着、毁灭着种种的这种神的那种三大神这样子，所以。龙树菩萨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就是一环扣一环的破的原因，主要是在这里。若具若苦有定性，则不应有灭。如着定有，我看如着定性有，我看如着定性故。既迫于灭谛，就是前面有这个苦悲不合理的这种，如果相信一切都是自性有非缘生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苦不成立。然后说苦的因这个极谛也不成立。然后现在讲的就是不应该有灭谛，就是说因为苦有这个自性， 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那灭苦就不存在了。就是怎么的灭呢？有自信的你怎么灭呢？所以说这个也是因为你执着于某一种的确定的这种自信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这个灭自然也不合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造成了就是苦，其实是，就是他如果自信有的这个苦存在的话，并不是因缘的现象，也不可能用因缘来灭，所以没有什么相生相克呀、对峙呀，或者是说转化呀这类的现象。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说，上帝是他的自信是爱心啊，这里是他的爱，就是内心是充满了爱，无尽的爱的。那别人说，为什么那这要他要创造这个地狱啊？他那么有爱的话，那为何就是说，怎么讲呢？给别人那种选择，让他掉下去，还不如把所有的人，就是因为是他创造的嘛，他可以就是解决他创造的问题，所以可以解决这个，所以有这种的疑问嘛。所以如果用白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假如苦有苦以自性的方式这个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灭，因为固有的本质就是持续安住的，或者固有的本质能够持续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叫固有，或者是如果不能持续的话，不能称之为固有嘛。那么这样子的话，对这样的相信的人来讲的话，灭谛就不存在，或者是他自己自然就破了这个灭谛的可能。道若有自性，道若有定性，则唯有修道。若道可修习，即无有定性。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说，道有这个固定的性质，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道可以修的所以说，如果道可以休息的话，它说明它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固定的这种的自信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假如道有自信的存在，那休息就变得不可能，就是说要以。就是这个道上面的一种的修习而去转变这个意思哦，因为道的话也是有那种，如果我们从次第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讲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因为道要被这个修持修行这样子，所以能够修行的道呢，说明他没有自信。就是如果因为有这个道有自信的话，那说明大家都是一样的。一说到道的时候。就是大家明白的是一样的，不可能的，因为大家的根性习性不一样，对每一个人来讲道是不同的，但是对他们来讲都是道，所以有自信的怎么可以有无数无量种的不一样的这个呈现呢？所以说相应于不同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必定没有那种固定的本质才成为这种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道，就是可以依循的这个。层次的这种的相应的这个法，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因为四面波罗波切的中论释里面，大家可以自己看，因为这里面的一些文字，有的，但是我就不念。枯寂灭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否定了这几个部分嘛，就所以就有个摄意，就是一个总结一样的在这里。若无有苦谛，即。无即灭谛，所克灭苦，灭苦道尽为何所至？所以说前面已经就是推导出来说，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因为苦集灭道相互形成一种的因果，就是轮回的因果是苦和集谛，然后解脱的因果就是道谛和灭谛，就是因果的这个关系啊，修道的。所以说我们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这个苦谛以及集谛灭谛，那这个道谛修这个苦集灭道，这个何来这个道谛来灭苦？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安立或者是说存在的，摄意的这个部分。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嘛。没有枯机灭道，就是说枯是需要止息的，然后极地是这个不能止息的因呢，就是源源不断的枯的来源呢，就是极地嘛，就是要断这个极嘛。然后断的时候呢，要修这个道，然后正这个灭，然后基本上就这种的关联性。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有自信的话，它就不可能产生这种的轮回到解脱的，或者是离苦得乐的这个连接，就是主要是这个上面的一个总结。然后进一步来说，就是说，枯地种种的这些讲法呢，就是有它的不合理的，就是如果自信成立的这种说法有的话，它就没办法成立的一个进一步的内容。说若枯定有性。先来所不见，于今云何见？其性不异故。所以说，所以刚才讲的这种枯寂灭道的关系，就是不能通过有自信的道谛来证这个智慧啊，就证的智慧，有自信的这种灭谛，它因为每一个都有自信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就是形成那种的关联性，所以来转变这个有自信的枯地，这些都做不到。所以或者是说。若有，应该说，假如对枯地的这种无知啊，是以它恒固有的那种本质存在的话，那么就说知道要如何才能够产生，应该人们怎么样让它产生呢？因为无知的这种固有本质不会持续，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枯地。有这个自信的话，那后来和前面前和后吧，他们都有应该有一样的，就是了知枯地也不合理的这个，那自信有的这个枯，并没有前面未见，后面又车见的这种的枯的性质的差异，因为它也始终有这个固有的这个实性呢，是很就是是是就是贯穿始终的缘故。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先没有见的，就是后来怎么见到，就梅旁若波切的解释，这什么？给大家读一下：如果有尽智慧不存在，则始终不能彻见，不通过修道本身而修道本身自性就存在的枯地。既然如此，现在又怎么能？开始现见苦地的本性呢？难道不是由那了知痛苦的自性而安住的说法吗？这样一来，了知痛苦，了知痛苦就会始终安住不异于自性，因为不需要重新观待因缘的缘故。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假如对苦地的那种无知是以它的固有的本质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要。那么知要如何才能产生？所以说无对于苦地的无知，如果是一个他的自信的方式来产生的话，后来就不会产生另外的就是对苦的那种的认知。所以无知固有本质的话，那就是而让知无法产生，就是不会持续的这种的就是固有的本质是不会或者说固有的本质不是，会持续安住在这个让它无法产生认知的这个状态嘛？它就是不能前后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先不知后来能知，先不见后来能见？因为应该是先不见的，后来也不会见，因为它的这个固有的这个本性的缘故呢，其性不异故，就是它始终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因缘变化的缘故呢。应该很长的不见，或者很长的见，而不会说，就是，那种，就是从中间呢，就是会有变化的这个发生。若见苦不然，断己即正灭，修道即思果，是也皆不然。同样的，就是说，就像知苦的情况一样，你说的这个就是断。即正灭和这种罗汉的四果呀，就是成就的这些呢， 都变得就是站不住脚，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有自信的这个一些观点呢，如果一旦成立的话，后面要自圆其说，要说很多的这种现象的话，就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因为怎么讲呢？如果推论没有这个推论的话，因为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在特定的这些语境下说某一种的现象，但如果有关联性的这些推论一系列的推论以后就就是证据链一样变成这样的话，那对方的这些观点就会有彻底的那种怎么讲呢？回撤或者是这些状况。然后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再说这个，谷地以及这些，它有它的不合理的这个，以外，就是说正果的话呢，就开始有，就是枯寂灭道的这个，羞耻的话，那就是说，道本身是这个法，这个枯寂，然后如果羞耻的这个人呢，就是僧，然后。他的果呢，就是佛，就是成就嘛，就是成佛的这个，所以这些上面也没有办法成立的。这个从这几个角度在讲，就是说，如果有自信成立的话，不能成立僧宝这个角度。世四道果性先来不可得，诸法若性定，我看诸法性若定。经云何可得？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实在论者而言，如果他们坚持有固有的本质而言的话，那这些果位也有，就是有其这个固有的本质，而已经处在这个正的状态了，他不需要就是说未觉到觉，未证到正的这样子。如此一来的话，要什么方式才能证得他们呢？就是你已经就是说。这是世四道果性，先来不可得，诸法若性定，云何可得？就是，过去没有得到的，就是后来怎么可能得到？或者过去就已经是个果知的状态的话，那不存在这个因上面没有证的这个，没有得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四果首先以自信而不可得，所以后来怎么能重新获得？也不应该获得这个意思，就是这些果，罗汉的这个预留果、依赖果、不来果、阿罗汉果这些部分来讲，若无有四果，则无得四性，无得相者，无以。以无八圣故，则无有僧宝。所以说，那当然就是这四果没有的话，也不存在有这个四相。就是罗汉的我们所说的四相四果的这个部分了。所以那这样子的从，就是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僧宝没有办法安立这种僧宝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在这里主要是讲的这种，僧宝，没有办法，因为如果说到这个枯寂灭道没有办法成立的情况下，那就说修持这个枯寂灭道的这个僧，而即所得的这个。就是正的这个果，这些上面来讲，就是有这个凡僧到圣僧了，这些那也没有办法证的，主要是从这些里面来讲。这就是初相、二相、三相、四相和那个刚才讲的预留、依来、不来和阿罗汉的这些，一共八个内容，主要是。所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进一步讲到这个三宝的话，有法宝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就是前面已经破过的，其实是，所以说无四圣谛故，亦无有法宝，因为四圣谛不存在，所以教法正法因此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存在，或者是说没办法安立这个然后。 那这个祭诵分两个部分呢，就是另一部分就是无有佛宝的这个过失，无法宝无法宝僧宝，云何有佛宝？就是没有法不成立，僧也不成立，那哪里有这个佛宝可以证？从自性有的这些角度来讲，所以之前为什么要这样一一反驳呢？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说按就是无自性缘起性空的。就是这种见解呢，受到就是实有实就是实性的这些或者实有论者的这些反驳的时候，他们也讲到了，就是如果是缘起性空的话，那就违背了因果，四谛不存在，三宝不存在，就是这些讲的嘛。所以这个在这里就是一一反驳的这个内容，这个是说。理应不需要依赖这个，我看这个到了就下一个部分吧，就是四谛不存在，法宝也不存在，那就是假如佛法和僧团不存在，怎么能产生佛宝呢？就是佛呢，成佛呢？就这个部分。那这个很显然，因为我们所说的佛法僧三宝，有些就是不太熟悉佛法的内容的话，他们觉得。就是要信仰一个神那样的话，好像还容易一点，就天神呐、啊，或者信仰一个鬼也容易一点。那说那三宝的时候，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有些人不理解说，哦，我们应该皈依像伊斯兰教或者他们的话，可能会想说，就神没有形象啊，不能立人的形象为神。但是另外一些宗教里面，像基督教，他们会有神的这个人的这种形象，说是人是这个神自己的某一种形象来做的，这样讲。然后要对一些就是说那种自然崇拜或者是那些。关键讲像崇拜太阳啊、月亮啊，就是某一种石头啊、高山呐、大树啊，就是山河的那些大地的元素也是很厉害的，火山喷发呀、地震呐、就是洪水啊，这样来的时候势不可挡，好像就是敬畏的那种的对镜一样。那佛法的里面来讲的话，就是佛法是这种佛法僧啊，这样讲的话，但是就是有些人说啊，那。不，好像不足以神圣到那种造万物的那种的状态的话，就不是我们皈依的那种对境一样的，有这样的看法。但事实上面呢，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说智慧很强的佛法里面，就是对真谛的了解，就是趋近于解脱，就是趋近于智慧。如果趋近于，因为趋近于智慧才能解脱。而不是说一个外力上面，我们就是崇拜神也好，鬼也好，太阳、月亮也好，就是这些观念。所以说，就三宝的话，就是从每一个角度可以说，因为佛宝，佛讲了法，所以追随佛法的是僧，或者是因为法的这种缘故呢，才有这个修习佛法的这个僧众和，就是得到成就的佛的这种的。就是修这个佛法有这种就是理论和实践嘛，就是这两个内容，既有理论和实践的这种修法，最后能证的这个佛果。我们说见到佛就是见到法身空性，这样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法很重要，那僧也很重要，因为就是说佛法的这些度众的事业或者是性相续当中僧的。成就者的心相续当中呢，都有这个知识和理论和证悟的经验，所以说僧宝呢，就是佛法延续佛法的慧命以及利益众生，那这个最重要的重点，或者说我们说佛法僧三宝是这种就是觉悟的是大家的共同的目的，然后为此呢就是有这个道路，就是这条觉悟的目的地达到的这个道路。自他，然后帮助自己，帮助其他人那种。然后助道友就是僧众，然后上一次我们用那个医生、护士和药这些来讲这种一样的，所以更殊胜。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发现这个是真正实实在在的一个修道。 在一些传统里面呢，没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理论的学习，有些是纯粹是靠祈祷，所以当然祈祷也是人心向善啊，种种种种的这种，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讲呢，祈福呀，或者是平安啊，种种的这些有的，但是这个上面，怎么讲呢，深刻的这些引导，仅仅是一个祈祷的话，除非是很特别的因缘以外，很困难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分析佛法三宝的这个，说就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说在这里就是引出来。然后说，若现非佛性，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不应得成佛。这个上面就是说，对这些实在论的这些人而言的话，由于就是他们所讲的这种固有的本质，而就是没有觉悟的人呢，即使急着这种修习觉悟的道路，但他是无法证得这个觉悟的果所以说，无法证得觉悟，就是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说，因为有佛性，所以有还原，就是这样子能成就。如果我们说它没有什么那个，它是固定的性质，要不然就是成佛，要不然永远是众生。所以没有什么既由精勤来修习菩提道而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的现象。我们在佛法当中来讲的话，就会说，一切时都是佛，或者是一切时都是众生，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但是说，有一种的现象是有些时候出现，有些时候不出现，那说明就是依赖因缘。所以修道本身就是在因缘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不是经常很讲这个缘起啊、因缘呢，就是都已经很就变成很复杂嘛。那这上面确实是一切都是因缘，所以就是说，就是成就也好，心里面的哪怕是一些对真理的认知也好，这些或者是高兴不高兴的，就是情绪上面的，这些都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说，就是一些现象是。它不是恒实的存在。如果恒实的不存在的话，你不用担心，因为它就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它。但是是一些因缘的现象的话，你有就是因为就是因上面去着手去努力的话，那就可以就是改变它的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很重要的三藏十二部的这个精要缘起，偈颂里面缘起偈啊，这里面不是有吗？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四大沙门说这样子，所以这个当中也是精要的这个句子。众因缘生法，南无诸法从缘起。我们经常念的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前前的因，这厚厚的果。彼法因缘尽的话，如果你要歼灭这种的苦，或者是就是某一种的果。不愿意承受的话，那要从他的因上面去着手，然后这个就是佛所讲的这个沙门所讲的这个法，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果承认有自信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因果，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进一步说，因为之前他们。就是持有者说，如果有讲到有自信，就是无自信的话，因果好像不成立一样。所以这个是后前面已经一系列的这个自信无自信的这个教法成立的这个上面已经经过了分析，现在是在驳这个之前他们的问题上面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以其。性定故，所以这个，就是善恶的行为， 能够利益别人，能够伤害众生，这些上面的差异，如果性质存在的话，固有的性质存在的话，那些也没有办法就是安立。如果是事物有自性这样的话，就是世间当中的一切善恶是非取舍的这种的，道德一些机制，这些也会随之瓦解的，所以没有办法成立的。这个所以就是不成立有因果的这个过失啊，有这个没有办法成立因果的过失。所以说，绝对不会有人从事是善行或恶行。假如事物是不空的话，那人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固有的本质中没有任何变化或者活动。这些上面就刚才这个句子，诸法若不空，没有这个就是做善恶的罪福这些者无有作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如果不是空性，是实有的话，那就是实性的这些状况下，那罪就是有它的那种罪的自性。我们不是经常说罪的最好的罪的业的功德，就是因为它没有自性，它是可以被忏悔而消业这样子。如果它是有自性的话，那你就像上帝说人有原罪的话，那个罪好像是怎么讲呢？很多人心里面的一座这种很怎么讲呢？郁闷的一件事情一样，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罪的人那种，就是都有原罪，是欠了上帝的或者欠了神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偷吃了那个就是禁果嘛，是伊甸园是吧？里面的那个禁果，说蛇的引诱下，他吃了那个禁果。然后亚当和夏娃呢，突然变成这种世俗的那种的人，然后说是蛇是什么撒旦的使者还是什么说的是吧？就是这个像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说明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说，人原罪的那种的说法。当然，我们佛法的当中也会说，众生轮回的都有某种的罪业，才在有一种无明吧，就是所以。可能罪业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善业，就是下三道罪业多，三善道呢就善业多，但是因为无明还是就相伴。但是说，从究竟来讲，佛法里面也是讲，就是说我们的自信，或者是说，因为就是怎么讲，觉醒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并不会真正的就是转变这个性质，是一种暂时的这个这个遮蔽，这样子讲，就像说镜子，能够有照射外境的所有的这种自性，但是就是上面有涂抹一些染污的话，它没有这个暂时的一个遮蔽，这样子，所以迷乱的这个暂时的这种现前。在这里呢，就是说无有因果的这个，若诸法不空无，没有这个。就是也可以说诸法是实性的话，或者是实有，这样子，那无作罪福者，在这个里面的，就是这一个内容，就是说实性和，如果是性实或者是实性这种的情况下，没有。这个罪福的这个因缘的差别，他们是一种恒常的这个性质，并没有形成。就是如果有福的话，可以，怎么讲呢？你善业可以对治恶业，如果恶业增长，善业减少；善业增加的话，恶业减少。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是这样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这个教化转化的这种中心嘛。犯了罪的人也可以。就是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回来再重新做人嘛。如果罪性自性是有罪的这种的话，那你就是永远是邪恶的。就像一些也在基督教的人，他们不会说撒旦有一天变成了天使那种，好像我不知道，也许有，但是一般可能应该是没有的吧。撒旦，但是在佛教里面，就是提婆达多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最后他也成佛，所以这个不一样。然后，如须离罪福， 而有诸果报，罪福因所生，果报则无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如果是有的状况下，罪和福的这种的观念，没有办法成立，这样的这种取舍没有办法成立的话，就是说，如须离罪福而有果报，就是罪福与果报的这个关系。我想，没有这种对应的这个善行、恶行，或者是罪和福的这种，这样子情况下，如果理应这样说产生一结果，如果对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善行、恶行所产生的结果不会存在。如果你许这种，这另外有一个翻译啊，就是说如与罪福中，这个应该是鸠摩罗什的原来的翻译，如与罪福中，不生果报者，则是离罪福而有果报。如果要谈到果报的话，必然是就是说离于就是。自信有的这样的一些福罪，所以才会有果报。如果说自信实的这样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谈到这个罪福，也没有办法谈到果报。所以说，就是一个人说要就是就是梅旁仁波切指的说，如果程序果法的自信存在，即使没有则即使没有作为因法的法与非法。艺术果也会承许，我看艺术果也会因为你们承许在无因的情况下存在。如果这样的承认，则与世俗间的伦理就是论点理论相违了，果法不关待因果。如果果法自性存在，这个果报而有果报。如果就是，就是不需要这个依赖观待这种善恶而有果报，而有这个善报恶报的话，那不是很奇怪吗？那善报恶报的结果有自性这个存在，它不观待它的因，善恶的这个因，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不合理，也违背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些，以及论点的，以世间一般的这种认知和论点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一般的道理，所以就是如果不关待因，这种苦乐因果，这些的话，一个不关待，就是这个根本上面是因为实性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罪和福或者善恶业。那没有办法成立善恶业的情况下，直接要说某一种的果报也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主要是这个内容。若为从罪福而生果报者，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说假如来自于这种的罪福、善恶行为这些的一些果报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世间的一般的经验嘛，都是确实是有这个很多善念、恶念、善行、恶行这些前因后果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来自于善行、恶行、罪福的这些结果呢，为什么不是这种空的，或者说这样子，就是这个。如果说要许这个果报的话，必须要许这个罪福；如果要许罪福的话，必须要了解这个，就是无自性的这种空性。否则，恒实的情况下，像刚才讲的，既没有这个罪福，也没有这个果报。所以说这个就是。若为如果说这个从福和罪而生果报者，那这个必然是要讲到这个空性，就是云何不言空？不言空，你怎么从这个成立这个罪福和果报的这个因果关系呢？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内容。 后面的这个是宣说时间与出时间的名言不合，名言不合理。就所以，如果最具体的，因果、三宝、四谛这些前面讨论了以后呢，就讨论一般的这种的就是名言地上面整体的来讲的话，没办法案例，就是这个来讲，如破一切法，诸因缘空义，则破于世俗，诸于所有法。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如破一切法，就是说，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破持这种缘起性空吧，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也就是破了一切世俗的约定，或者说破坏了一切世俗的这种的约定，就是则破于世俗，诸于所有法。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看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边是，如果说损害了缘起性空的意义，承许了自性存在的观点，则损害了名言中的世间名言中的是与平等万法。所以基本上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可以想见，就是说一个人说不承认缘起性空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世俗世间还能谈什么呢？就是还有没有任何一个不是组合的现象，有任何一个现象就是不是无常的？那如果能一个人能找到的话呢，不约就是不关带的现象存在的话，那也可以说，但是没有的话，就是。任何有为的这些现象变化的这些都是因缘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要否定这种世俗的一切。所以说这里面说就破一就是如破一切法，诸因缘空义，则破与世俗与诸所有法，就是这么样的。然后说这个。接下来这个，若破于空义，即因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因作有这个自性的话，无作就变成无作之作，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就是说。因为假如空性本身被舍弃，那么没有机会会没有功能，或者说会持续。就如果说空性本身被舍弃的话，本身我们这或者说没有那种现前会舍去持续，那么将会没有这个行为的这个开始，也没有这个行为者啊，或者没有行为的行为者。若破于空义，即因无所作。所以对于这个空性的这缘起性空，或者空性的这无自性的这种的教法上面，如果破或者是就不承认否定这个舍弃拒绝的话，就是说那这个就是现象不应该是那种的怎么讲呢，依赖缘起而运动的是吧，不会不是这样子。所以人本身依赖这个身体的这个因缘的和合的现象，然后我们认知所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六根六识是吧，六尽六尘这样子，就是十二出十八界，以及我们上一次讲缘起十二缘起这样轮回怎么样产生这些的。所以这里面从就是诸客不论是哪一个方向来讲的话，都是没有办法不承认这个缘起，或者是就是说关带因缘的这个法。所以说没有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所以呢这个作有自性的话呢，就必然变成说没有作的作法的这种的，就是而且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里面我看美国人波切的这句子里面有一个，就是如果一切万法自性恒常存在，则无论 如何也不存在，所作，谁如同谁也无法影响虚空，好的恒常没有本质一样。尽管说作者没有正在做的行为，却因为做的自信存在，必然有做的缘故，所以无论是谁没有做的情况下，也会称为作有作。所以基本上，这样一来就没有时，没有计时，没有制作的瓶子等物，也会有制作者的制作为者的过失，称为有制作者的过失。所以这个里面能做所做，这个就本身离与空或者是不承认空性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安立甚至能做所做的这种的关联。所以说。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这样子的。如果你能承认这个的话呢，你就说这个很自信恒持这样子。如果不承认，没有办法说这个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一般的这种时间来讲，没有办法去安立这样子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就是相对的一切法，就是因为。缘起，因为性空这样子的缘故呢，种种的这种的显现是有它的这种，怎么讲呢？作与作者的这些行为和它的结果。然后下面的这个尚有他理之过，这就是后面的一个。若有先决性，我看若有决定性，众生无生灭。恒常而安住，远离种种相。所以说这样子，如果有自信的话，这样刚才说的主也不成立，就是众生也好，这些无有生灭，恒常而安住，远离种种相。原来的另外一个鸠摩罗什的翻译是说，这个翻译，有时候我读到一个，然后说那个翻译的话，那个都在《涅槃不切》的那个中论释的那个里面有标出来的。你们自己应该网上都有这些，所以可以看。若有决定性，世间种种相，则不生不灭，常住而不坏。所以事实上面，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种种的相，并不是不生不灭、常住不坏的现象，生老病死就是。二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愿憎会苦，哪一个不是因缘当中变化的？然后尘住坏空，地球、宇宙这些上面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常住不坏的现象。刹那生灭，刹那这种显现，种种的这些，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有时候这样存在，有时候那样存在，这些呢就是世间种种相。如果它说明它没有自信的缘故，所以这样的就是因缘的显现。如果他有自信的话，这些种种相就不会有种种，也不会有生灭，也不会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来去啊，这些意义啊，这些怎么讲呢？相对的世界当中呈现的这一切现象，应该说就是恒常的，就是有时候在佛法里面说用这个虚空来代表，就是谁也无法去影响这个虚空。就是都说明它的一种不变，但事实上面虚空的空粒子，这些佛经里面也有讲，就是虚空是一种粒子，但是有时候比喻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比喻，就是怎么讲呢？看起来它一直在那边这样子，以某一种不变的好像形式一样，只是一个比喻，但是知道虚空是一来一往的，所以尘住坏空有这个空嘛，所以我们到。你可以想象或者是观察，但是说，没有，就是说你没有变化的这个，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总是看没有什么这样子，就是恒常不变的现象，而且尤其是以自信有的这种的先前的这种，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以关照。然后另外一个偈颂里面说：“若无有空者，未得不应得，亦无断烦恼，亦无苦尽事。” 所以，如果不是空性的，就是如果空性的法不存在，或者说，就说或者自性空的这个现象呢，事物不是自性空的话，那么正所谓正终结痛苦以及灭除烦恼业，这些都没有办法安立，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我们说一般会说就是业和烦恼要尽的话，就是终止这些痛苦。那就是业和烦恼是它的来源，也业烦恼的来源呢，就是无明，所以要就是根除无明的情况下，或者证得智慧的情况下，无明结束，分别这种的结束的情况下，业烦恼结束，业烦恼结束以后呢，终结痛苦，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嘛。所以这些，那因为没有如果我们不承认，就是说，或者说。如果承认自性有，或者是不承认无自性的话，那这些没办法安立。我们必须有承认无有自性，否定这种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些，所以才能够有这些因缘连接而产生的一切法可以终止或者是就改变。所以有些坚持维护自性存在的某一些信仰，比如说上帝唯一啊，或者是唯一一神论的某一种的，或者是只有自己的神是最伟大的那种，就是其他的都是，就是完全怎么讲呢？反对的，就是说，只有一个名字、一个神承认的这种，就是基于某一种这些观念，它不是因缘变化的显现。比如说佛的话，我们不会说只有一个佛，而是会说无量无数的佛，这样子。所以说现在有人就是说后来修行成佛也是佛，所以不没有这样。但是在有神一神论的宗教里面，没有人说他成了神，他成了那一个神，或者他变成跟他一样神一样的伟大的这种神，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当然就是就比如说信佛的可能也很排斥就其他的有一些外道啊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可能比较排斥比较厉害的可能就是一神教或者是那种信仰某一个主的那种的话，这里面要看，因为有一些信仰就变成了说并不再坚持特别那个神是不是很重要的，而是坚持他的一些爱和道德一些善行，并不纠结于说神到底是不是就是一个星期里面创造出来了所有的万物啊，那好像就是不符合某一些那个进化论的那些观点呢，还有就是说有很多考古啊或者是之类的，所以很多人对这些方面呢，要不然就是要充分就是拒绝外面的消息，要不然就是不纠结于具体看起来那个比较脆弱的那些可以导致他们的这些观点就崩塌的那些上面呢，就是本身并没有那么关心，他关心的是说就是神的信实也好，或者是这些的那种善和他们的那种伟大他们的一些故事上面，让没有眼睛的有看见这个世界呀，饥饿的人分不完的面包啊，喝不完的种种这些红酒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有这种的对于别人的宽容恩就那种宽恕忍辱。就是打左脸，就是什么是右脸那种的，就是某一种的让，就是让别人也满意，让自己也就是好像有所这个解脱的那种的，所以就痛苦，所以这种种的这些方面，那这些上面是不是做得很好呢？就好些人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也好，我并没有认识太多伊斯兰教的，但是个别的认识的，看起来也很友善，所以。说有一些基督教的这种的善良的一些人呢，那个善良真的是可以看得见的，就非常非常善良，而且就是会非常赤诚的心呢，心也很单纯，那种对人的爱心呢，宽容心呢，对别人的那种包容和那些也是非常就是好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人就是转变为基督教的信仰者，并不一定是生啊那种他们的理论上面是不是合理不合理而去信的，而是说人的那种的团体和氛围的那种的温暖，就是他们里面有很多爱心热心的人士，然后集体的力量做很多好的事情，人就觉得很有意义去参加，所以就是这些上面， 但是说，因为我们佛法当中讲的世间的这种的就是公益或者这些，当然难做，最是非常好，都应该去做尝试着。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方便和能力，但是说与这种解脱和证悟这样讲的话，智慧就是没有智慧的辅佐的话，慈悲或者其他的都变成轮回的因，所以。就是说，甚至真正的慈悲，就是把别人推向这个解脱的智慧，所以或者是趋近于智慧，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这样讲的讲慈悲，又有这种就是证得智慧的那种的慈悲嘛，就是缘众生、缘法和无缘的这种的悲，大悲种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这上面我们说的，若无有空，者不得，未得不应的，也无断烦恼，也无苦尽事。所以，如果是说，没有观察到缘起性果，性空的话，所以他不会获得那种进步，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灭除这种悉除一切苦烦恼。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业和烦恼的这种彻底就能解决，就是证得，所以说没有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善业当然有这种就是上善道的某一些的果报，但是这个跟究竟解脱就是差个10万8千里，是吧？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就是在说中观的这个重要性。就是通达中观的重要性。若人能现见一切因缘法，则为能见苦，亦见即灭道。所以这些，我们上次说的样，大家也是应该可以，就是尽量能背的话也非常好，背一背。所以我们说，就是有些是维护某一个传统嘛，某一种团体的利益，这样去信宗教，有些是朋友圈的关系，有些父母亲的使命，或者是其他人的期待，种种的。所以说，有些是自己过去已经坚持了，就想一直坚持下去的那种，或者是这些，所以种种嘛，所以我们世俗是当中的这些呢。对他有一种的了解。那就是刚才这个念的这个是说，就是说如果能够见到空性的真意，那缘起的那些人呢，才会真正的明了痛苦的这种本质，就是因而能够了解苦集灭道的这个教法，可以基由我们上说的一样，就是断集、修道、正灭，然后来息苦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说，那他就看见了苦地，它的源头集地、灭地和通往灭地的道地。所以这个当中，美方仁波切。那这边的一些句子，我给他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因此，若有菩提伽罗现见缘起之法，则可正是彻见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然后就是经里面讲的文殊，任何人，何人现见诸法无生，则可通达苦谛。若现见诸法无生，则可断除极地等等，以及远离苦与非苦二者，至缘起性空，乃至乃地时真如法性。所以说，就是证悟空性而超越这个。就先有讲了，就是愚者呢，就是造业，造恶业，然后堕落于下三道受苦。那愚者呢，就是造善业，离于下三道，但是在三山道当中。只有智者呢，超越这个苦乐，或者是就是一般的通俗意义上的哪种的，就是三山道和三恶趣，或者说 就是他们的某一种有漏的善行而超越一的智慧来证的，就是究竟。所以说，见到缘起性空，这个能够证得证入法性。所以没有见到缘起性空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究竟的解脱。所以这个不论是学什么，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论你在沙迦、尼玛、噶举、噶呃噶那个噶举或者是觉囊这些当中呢，去学的话也是一样的。不论是大乘佛教的任何宗派里面去学的时候，学的时候也很珍贵，因为佛法也有。因为也是个因缘法，所以佛也讲了，佛讲佛法能够长生五千年，五千年之后呢，也会就是逐渐的，因为没有这个修行者，没有真正的这种文思的这环境呢，就会就是消失的。比如说过去印度，现在的很多印度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祖上有多少的这种广大的这些社会是信佛法的。因为他们如果不看那历史的话，没有办法去了解嘛。像孟加拉，你现在到孟加拉去问的话，几乎就是在山区能找到一些，就是比较类似于缅甸人的那种的人来修持佛法以外，就是真正的孟加拉的人呢，就是非常少，有是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但是过去一度呢，那边都是很多大成就者这些在的地方。比如说阿底峡尊者也是那边来的，然后好像我想一下，是不是丁罗巴那边是不是好像也是那边，还有怎么样？就比如说克什米尔那边也是，现在克什米尔那边就是查谟克什米尔邦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佛教徒，主要是藏地人，但是克什米尔原来的那个地区来讲的话，几乎没有佛教徒。但是过去的时候是极多成就者大班智达在的地方，好像南若巴还是迪罗巴吧？迪罗巴是南方人的话，那就南若巴好像是北方人，也是克什米尔那边的人，还有克什米尔班智达呀，反正就是那边的名人就很多嘛，历史上面。所以阿富汗那现在的巴基斯坦、北印度那些地方也是这样子，中亚的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子。你是可以随着因缘的变化，有一段时间昌盛了一千年佛教，但是后来就是一些字迹啊，在从石头缝里面啊那些里面模模糊糊的看到说这里曾经有佛教的痕迹，所以一段时间的话，就佛法比较兴荣、兴冲昌盛了。但那在另外一些时候呢，又就是。就是隐没的，或者是比较那种的衰落的，所以说现在是修行的，就是以前有些时候说黄金时期嘛，现在我们应该说钻石时期，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学有，今天我还就是写了一个那个，就说如果能够学一个论证的究竟的话，那应该是像中论这样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一定多下一点功夫，然后，关联性的这种的论点也比较多，以后有机会做介绍。但是可能我们还会因为这个，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介绍的时候，主要是尊者他，还有就是其他的大德，就是藏地的大德，还有宗喀巴大师，他们也是以这种的顺序来解释的。所以我们前面解释了这个第十八品呢。然后26品先解释的，然后18品，然后24品这样子来做一个解释。所以他由于这个顺序，上一次已经为什么要有这个顺序已经解释了的给大家。然后可能我们接下来就是还会介绍这个第一品，所以这样子，一般就是尊者他们一般就是介绍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但是第一品或许我们会解释，或许不会解释的话，那就。今天就算是结束了，那虽然怎么样，可能我们就周末再做决定。那大家也前后参加了中论的精要的这个课，所以希望大家也各自有收获，然后并且致力于真正的实修。所以祝大家吉祥如意。那我们一起念诵一下，回向。所以，另外一个，如果因为各个地方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吧，但是如果参考的话，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方便的话，不要去冒那个险，因为我也没有说太多，但是你们可以 请一本书叫《从怀疑中觉醒》，就是一个是中观跟门慧论的那个内容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台湾、香港应该能订得到啊，或者是就你那文字上面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怎么讲呢？文言文的那种的，但是还是非常就是非常好的那个，就是涅槃仁波切的中论史，主要是这两个，大家可以看一看。此赋予的一切之摧伏一切果幻谛，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然后我给大家再念一点点啊，经常祈祷这个龙树菩萨，还有就是有时候念诵般若佛母的心咒，这样子的话，对于领悟有很大的加持。生起离息，光明无为法，犹如真无，犹如甘露法心意，以随所化善巧方便行，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具足三学披风坏色衣，众会僧处此处便充满，讲修实业恒便有边际，教法增胜诸方，愿吉祥。金刚上师诸事所愿成，僧团兴旺讲修教法胜，眷属施主财富皆圆满，教法长久诸事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中西地空行护法如影相伴随，所欲任运成就愿吉祥。不懂都松之了，一直在经历的说八根嘛，就是身前当前了，上级逃避也是我扎西的了。